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16到22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亲爱的天父，我们恭敬站立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诚心的祷告。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明白你的旨意。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间专心地仰望你的话。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借着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有得救的智慧，也有生活的智慧，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行在你的旨意中，让我们的生活蒙福，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现在请肖传道我们正道，题目是有使命的人生。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若是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也是代表教会欢迎大家。教会昨天晚上有一个很欢乐的迎新晚会哈，当中有不少的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里头。这个是教会一年一次的算是我们的传统。那借着这个机会，在学生们大概都来了，然后还有也借这个机会来欢迎能够来到洛杉矶的家庭或者是工作上班的人。假如你错过了昨天晚上的迎新会，或者你本来不知道有这个消息，但是你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还是很欢迎你们能够一起跟我们敬拜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自己，求主你来悦纳我们的敬拜。今天以下的时间，我们要来分享你自己福音宝贵的信息，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求圣灵亲自的引领人来认识耶稣，来归向耶稣。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主题是有使命的人生，这个跟教会今年的年度主题使命也是有一些的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呢，都是带有一个使命的哈。可能我们没有很仔细的去想过，我们比较熟悉的是有计划的人生，有一个目标的人生。那这个使命通常是要高过这些目标跟计划的。那它可能是代表我们在设定这些目标计划的背后的这些原因，那么也能够驱使我们一步一步往下走，继续为着我们生命来规划计划背后的这一股动力。基督徒相信我们的生命是掌管在神的手中，所以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使命，那他这个使命是来自于神的，而且是要来完成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旨意。在我准备这个信息的这几周，最近这 三个礼拜接二连三的有这个天灾的发生，可以看到的是，一开始的是袭击德州的这个 Hurricane Harvey， 然后接着是 Hurricane Irma 在佛罗里达州，然后上周周二的时间是在墨西哥的这个大地震，每一样的灾害都造成了很多人员的伤亡。那周三的时候，我女儿在吃晚饭的时候跟我讲到，她班上有个同学今天的考试考不好，原因是因为昨天心情很差，因为 他有一个亲属，他的阿姨人还在墨西哥，就是因为这场地震啊，就是这样罹难。那我们当时听到其实都感到非常的为他感到非常的难过，那就让我想到了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当中是不是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计划，他是不是原本计划着明年要来美国探亲，或者是下一年要准备抱孙子或什么事情。就是一个看似非常无情的灾害让他们毁了所有的规划。那就思考到我们自己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不会成为这个其中之一，我们不会免于这样的灾害呢？那假如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保证，那我们又对于我们自己所规划的一切、所计划的所有事情，我们要走的这个人生道路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我们都能够相信这一切是有神的掌管，知道在人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主宰，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来面对这些事情的发生，也能够更好的来规划我们现在开始每一天所要过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跳脱那个原本以我们自己为思考中心，或是以人为思考中心这样的一个观念，要知道这个宇宙当中有神的存在，并且他是他才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能不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生，便在乎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能够愿意活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有神跟我们同在。只有回到神的面前，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使命的人，哪怕我们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但是也可以因着有神的同在能够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那么要如何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有神的同在而成为有使命的人呢？这就是我今天信息的主要内容，也可以从大家这个周报里面的这个三点大纲来把握住。我们能够把握住与耶稣相遇的时机，透过与耶稣的对话，透过神的话来辨别耶稣身上的权柄，辨别耶稣的身份，并且最终能够帮助我们顺服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来谦卑的与耶稣同行。我一开始要用福音书里面两段经文的记载来当作两个案例来让大家思考。第一段大家刚刚已经读过了，我们都知道是在马太福音的19章，刚刚从16节这边我们开始看到讲到的是谁，讲到是有一个少年人，他自己去找到耶稣，到耶稣的面前问耶稣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好得到永生。这个永生我们用英文来看是 eternal life，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我们对生命那个终极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还有那个最终极的盼望。他找对人了，他来到耶稣面前问他，他也向耶稣说了，该守的这些诫命我从小都遵守了。显然这个少年人在他的行为上面符合当时的这个标准规范，是个好人，他自认为很多关于诫命上面、律例上面的要求他每一项都做到了。但是显然他没有办法从这些事情上面得到满足，他想要更进一步的找到永生，所以他接着问到耶稣说，那我还缺少些什么？耶稣跟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要让他的心思眼光向上看，放在天上天国里头，并且耶稣还说，你还要来跟从我，在地上你要来跟从我。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哎呀，怎么这么可惜，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他放不下。从这个例子我们也知道，原来即便是我们有很多的钱财，这个永生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买到。这个人就离天国、离神的国这么近，但是他就选择忧忧愁愁的转身离开耶稣， 继续他还要用自己的方式，不是用神的方式来进入永生，来走他自己人生的道路。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四章，比较长一点，但是也是一段叙事的经过，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约翰福音四章。我会来读，并且在当中做一些解释。在第三节一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他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讲到的是之前耶稣和他的门徒上耶路撒冷过节，那么现在要回到加利利去，所以离开了犹大。第四节说到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里我们要稍微看一下，这个必须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它是指他们非从这个地方经过不可，但是呢，不是指说因为其他道路都被封锁了，所以只能从这个，不是因为地理位置或者条件的关系，而是要看到这是出自于耶稣他主动，他心里面愿意特意的要从这个地方来经过。第五节开始，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的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月无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都进去城里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我们可以看到，应该是走了蛮久的时候，耶稣也累了，圣经形容他困乏，然后坐在一个井边。这时候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那耶稣跟他主动的要水喝。犹太人认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们是跟以色列人跟别的国家的人混杂而生的这个后代，所以他们传统的观念认为这群人啊，血统上不纯正，在信仰文化上面也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会尽量避免和他们接触。通常啊，这段路程他们宁可要选择更远的绕远路，也不愿经过撒玛利亚，就是为了要避免跟他们来往。经文讲到，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那么耶稣主动跟他要水喝，显然有他的用意。这个举动连当时的妇人也感到意外，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和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刚刚他们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个背后耶稣的用意。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个神的恩赐就是这个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里的井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个显然妇人被耶稣刚刚讲到的这个活水，神的恩赐给吸引到了。他问他说：“哎，你说这个活水是什么？我们历代以来这个老祖宗就是靠这口井过活啊，怎么你说你那边有活水，在哪里才能得到呢？”而耶稣在这边说的水，只有耶稣才能够赐的，这个水能够在人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刚刚我们少年人他在寻找的这个永生，跟这里面讲到这个永生是一样的，是能够存到永远的。那这时候妇人很直白地表达了他的想法，他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给了他吗？还没有。耶稣这个时候说道：“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 这里不是耶稣不是说你去找一个比较强壮的男人来帮你提这个水，而是要妇人先意识到他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妇人先否认，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却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结果我们先看到耶稣他并没有讲错，他知道这个妇人的背景，所以妇人一听到这个话的反应是说你是个先知。耶稣能够知道他在道德上面有很大的问题，非常的淫乱，那妇人并没有否认。而当妇人更进一步称耶稣为先知之后，耶稣说道，妇人，你当信我，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有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要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耶稣告诉了妇人他真实的身份，这个和你说话的就是那个弥赛亚，那个称为基督的。耶稣也告诉他要来信我，来信耶稣，并且告诉他凡信靠耶稣而敬拜真神的那个不在乎地点，而是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之后我们看到妇人的反应，28节讲到那妇人就留下了水罐子，那个原本他带过去要盛水回去的这个罐子他放着，他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会这么说，可能是因为他当下还没有办法完全的相信耶稣真实的身份，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身份，第一个他是妇女，第二个他背后有这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所以他选择用这样的口吻去告诉众人。那么第30节看到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在31到38节是记载一段耶稣他跟他门徒的对话，那么我们就这个他跟妇人对话最终的结果，我们可以在39节看到，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作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住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耶稣留在撒玛利亚城两天的时间，那么因为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便对这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39节开始，我们看到了因着妇人见证，好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他们还求耶稣跟他们同住，住了两天，最后因着耶稣的话信的人更多了。我们将这另外一个例子也看完了，好像看到了两个不同的个案，一个是有钱的少年人，一个是来打水的妇人。这个少年人从他们背景来看，少年人从小循规蹈矩，遵守诫命，是个乖宝宝。但这个妇人呢，相较之下，私生活非常的不检点。接下来，我们从他们两个跟耶稣相遇的经过，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出于主动的少年人，主动的来到耶稣面前找他，而且他知道自己要找什么。他称耶稣为良善的夫子，我要来跟你寻找永生，有没有永生之道？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他要寻找永生。而这个妇人呢，他就是来到了井边，本来没有预期会遇到耶稣， 也没有预见，没有预期到他要跟耶稣有对话，但是耶稣却主动向他说话。那这个人原本并不认识耶稣，但是他经由与耶稣的对话，一步一步的知道耶稣的真实的身份。在他脑海里面可能对永生什么从来没有这观念，他可能自己从来不知道自己需要有永生。那整个事情的结果，少年人他忧忧愁愁的离开了，而打水的妇人，整城的人因着他的话，因着他的见证，有更多的人来相信耶稣。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跟今天看到的两个例子，两个人很类似，我们都有与耶稣相遇的机会。你要说这个是神采取主动还是人采取主动，有时候很难去分辨，但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的是，人真的有寻找神这样的一个需要。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个永生就是永远，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只有神才是永远的。神说他自己是自有永有的，从世界开始以先他就存在，并且一直要存在到永远的。这样的一位神，当他在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对永远的这个追求放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当我们很认真的静下心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去思考，到底我从哪里来，那么到底我要往哪里去，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脑海中来思考。而且这种问题不会因为你的人生阅历有多么的丰富，也不会因为你人生经过了多少大风大浪而得到解答。他也没有办法从物质、从金钱、从你情欲上得到了弥补而有所满足。他更不会因为你赚了多少的钱，你事业到达了多少的地位，你银行存款到达多少的数字之后而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少年人，可能在人的眼中他品性优良，道德高尚，家财万贯，不愁吃穿，但是在他心里面呢，他知道还缺少一样东西，那个就是永生。他渴望寻得永生，所以他去找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人有寻找神的需要。接下来呢，我们要看到的是，我们所信的神他还是会主动去寻找人的神。刚刚我们已经知道，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这个世界本来的被造真的是很美好，人心的基本也是会去追求那个美善，追求完美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在我们生活环境里头时常没有办法让我们看见这样子的最淳朴、最真、最善、最美的情景，反而我们面对到的却是人心的骄傲、自私，那种勾心斗角、诡诈。这些呢，都是因为罪的缘故，罪导致了人跟完美的神中间有了隔阂，所以我们离开了神那种至善、至美、至荣耀的情况，逐渐的占据我们、遮盖我们的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罪恶的东西，没有办法反映出神一开始造人的那种光辉荣耀。当圣经讲到人一犯罪之后，他就开始躲避神，不敢见神的面。但是感谢神，神爱他手所造的，并没有放弃他，所以他呼唤这个人说，你在哪里？不要躲避神，神来找他，神呼唤他说，你在哪里？这让我们看到，因着爱，神主动的呼唤寻找人。只是因着神原本是圣洁的， 是公义这样的属性，没有办法让有罪的人直接回来到他的面前。所以神差遣了自己的独生爱子，也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既然他差了他的儿子来到世上，耶稣来到世上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要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也就是要来寻找挽回这个有罪的世界，还有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当中所有的罪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他是会主动来寻找人的神。那么我们要如何与耶稣来相遇，与神来相遇呢？可能有的人就像这个，我们看这个女的井边的妇人来作为例子，她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间遇见了耶稣。其实在 LA 我想我很难想到说哪里还有一口井可以让我们遇见神，但是我们就可以把它想做成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事情，我们经常走过的一条路，或者每天都会出现的地方，可能是你的公司，可能是你的念书的校园，可能是你要去的公园，或者是甚至是你要去采买的商店，都有可能你每天都会经过都会做的事情。神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让你遇见他。可能你在校园看到有一群人，他们在查考神的话语，在查经，他们在分享耶稣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他们在传福音。这个时候就是你与耶稣来相遇的时候。或者你也可以认同刚刚这个少年人的这个案例，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好人，但是你却也不断的在追求一个生命当中更完美更美好的境界。那么你现在知道原来这是因为你需要神的缘故，你对永生有这样的渴望，而这个东西是必须回到神面前你才有可能找到。那么今天你能够出现在我们聚会敬拜的场合，然后你的身边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有许多的人因着信用他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耶稣，就是这位神。那么所有的人都是相信了耶稣，因此有了永生，所有的人也因为遇到了耶稣，所以他们心里面原本那个所缺乏的都被耶稣给补齐了。所以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他们询问耶稣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作为，也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世上真的有一位神，独一的神，他正在寻找你，而人真的需要神，我们的心中都有这样的需要，你不用觉得很不好意思或者是很稀奇惊讶。我们不要被那个人所塑造出来的假象给蒙蔽了，以为这世上没有神。也许我们本来是来自于无神论的国家，无神论的背景，但是我每次在教会听到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做见证，提到从小生长在无神论的国家，但是他们心中始终相信有一位神的存在。可能在过去他们背景没有办法有机会认识神，或者他们试着寻找神但是找不着，来到教会他们都找到真正的神。所以我才发现原来这些人呢、原本都是挂名的无神论者。那么无神论这样的信仰信念是源自于人的，它并没有办法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那个永远的平安。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人有一种需要，那是一直要等到他找到神之后才可以被满足的。我们也知道神愿意寻找我们，呼唤我们回到他的身边，那这样两厢情愿，一个有需要一个也在找，遇到了不就行了吗？那还不行，因为刚刚我们有说到若是没有基督，有罪的人无法直接到神的面前，没有办法恢复那个跟神的关系。耶稣是谁？为什么需要他才能够回到神面前呢？那个这个必须与从耶稣来对话当中来知道。 就像经文刚刚讲到，这两个人他们分别都有跟耶稣对话的经验。基督信仰的神是一个愿意向人说话，也是乐于听人说话的神。你可能会听说过，基督徒当我们讲到我们信仰，讲到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都会很强调我们的神是非常注重彼此的关系的神。而这个关系的建立呢，就是从与神开始有对话这样开始而建立的。所以能不能够跟耶稣来交谈，是我们信仰当中格外需要注意格外强调的。也因此，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听这位神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向这位神说话。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是对人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全部都记载在这个大家手中的这本圣经里头。那这本书呢，是我们听神的话，听神说话最好也最直接也最完整的方式。听神着说话，不是要你去做梦，也不是要你去打坐静默冥想，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翻开圣经来好好的读，慢慢的读。在座的慕道朋友，当你面对这本书的时候，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来认识基督信仰的一本参考书，你也不要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能够让人洗涤心灵净化心灵的一个文学作品。当你面对这本书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在向你说话，一个创造世界的主宰用这本书来向你说话。所以我们更加应该要用一个恭敬的心来谦卑的来他面前来阅读。最好的机会就是在团契当中，和你的好朋友，和一群信主的人，一同一点一滴的开始透过圣经来认识耶稣。罗马书告诉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本圣经当中你可以看到耶稣的话句句都带有能力，无论是人的病痛，被污鬼所附的，甚至是人的罪，都是借着耶稣的一句话来得到医治，来得到释放。耶稣甚至能够用一句话让人从死里复活。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例子，耶稣站在他旁边斥责那热病，热就退了。另外一处经文，许多人带着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他只用一句话就把鬼都赶出去，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我们也可以从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因此平静，看见耶稣的权柄。耶稣向风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有一次耶稣经过一棵无花果树，他看到这个树上找不着任何果子，只有叶子，他就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于是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就是这样，耶稣透过自己口中所说的话，我们刚看到无论是人身体的，你可能有病痛，可能有死亡，有疾病，或者是面对大自然的，他像风，他像浪斥责，他像树木说话，还有灵界的邪灵污鬼，这一切耶稣都有权柄来控制。他的话远高过当时宗教律法的教师，从来就不像一般人。若是我们仔细推敲耶稣他自己所说过的话，他所做过的事情，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耶稣是真真实实的人，是真实的神来到了人世间，为了要与人同在。 而当我们更进一步的来思考，为什么神要成为人的样式，要局限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然后身处在这样肮脏污秽的环境当中的时候，同样的，我们从圣经里面才知道，这是神的爱，这个是他寻找拯救人的方式。那么耶稣最重要的使命，就是用他自己的生命来完成神对世人的旨意，那就是最终他要被钉十字架，死了，为的是世人的罪，所以他付上自己的性命，成为了代罪的羔羊，成为了所有罪人的挽回祭。所以十字架也是你在接触基督信仰时常能够听见、时常能够看见的记号。最奇妙的是，按着圣经的记载，耶稣自己的话，他曾经说过，他的生命并没有因着十字架而就此结束，在死后三天他复活了，证明了他完完全全是神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耶稣是真神，也是绝对值得相信信靠的主。而有罪的人，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可以恢复和圣洁的神那样最原本亲密的关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能够恢复和神的关系，没有办法靠着任何的人的行为、思想、意念去成就，必须靠着神自己所定的方式。这个福音也就是我们一开始来接触，从圣经开始认识神，从圣经开始思想神的作为的时候，最应当注意的焦点。这个福音充分的显明了神对人的爱，因为神就是爱。当我们下次再翻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是一位爱你的神在向你说话，在向你呼唤。我们刚刚说到，神也是听人说话的神，所以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开口向神说话。那么时常在聚会、在团契当中，会有彼此分享代祷的时候，那就是让我们学习开始来向神说话的方式。祷告的最后，我们也是一起奉着耶稣的名来祷告。那么若不是因着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向神开口。神自己的应许是，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然而若是没有相信、没有承认耶稣为我们的罪洗净，将我们的罪给涂抹，我们是没有办法向神有这样坦然无惧的心的。那么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在团契当中为慕道的朋友们祷告的时候，不单单是为了他们生活上面的需要祷告，而是为着他们的永生来祷告。因为他们所要面对的课业也好、工作也好、或者是感情的需要也好，都是短暂的，唯有和神的关系才是那个永远的，也是对所有慕道有一生最有帮助的。耶稣曾经这样说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若是在座的慕道朋友们，你们心中有人正在向神祈求，正在寻找，正在叩门，你可以因着耶稣而得着，因着耶稣寻见，并且能够看见耶稣为你打开通往永生的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和耶稣相遇的经过，还有跟耶稣相谈的内容，那么最好的结果便是一生有耶稣的同行。关于这点，我所要说的是，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你能不能够拥有永生的这样的一个关键，也会影响你未来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有使命的人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看到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有和耶稣对话的经过。从对话当中，更能够让他们知道耶稣是全知全能的。那么意思也就是在说，耶稣都知道他们个人最真实的情况是如何，耶稣也知道他们心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东西。更重要的是，耶稣还能够看见他们的问题，并且提供问题的答案。我们来看到井边的妇人，原本自己生活她的真实状态只有她自己知道，直到她与耶稣对话之后，当耶稣指出她内心里面这样的罪、这样的污秽之后，也就是她那个一直自以为可以借着不同的男人来填满的空虚，她一直以为那个自己一直在喝但是却仍然感到干渴，这样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那种水，她最终才知道自己原来需要的是耶稣的活水，因为人若喝耶稣所赐的水，便永远不渴，将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向他提供了问题的答案，就是你当信我。和你说话的这位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人讲，我很想信，可是我想经历一些什么，再等一下，有一些特殊的经历，然后我就可以信。那因为听到许多的见证，是讲到有些人在病痛当中，或经历什么人生的 低潮，然后经历到神 生活当中经历到神很大的恩典，然后就信。其实这个并不是必然的。就像这位妇人，她其实今天若是没有遇见耶稣，她还是照样过她的生活，照样去打她的水。但是遇见耶稣之后，才知道他自己原来是活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那我们会不会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外表看起来好好的，没什么病痛，但是当我们遇见了耶稣之后，知道了耶稣眼中对罪的定义是什么，才发现原本我们是这样的不堪，原本我们是这样的污秽不完美，原来过去有多少的问题都是因为罪在我们身上发动攻势而造成的。但是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向耶稣说我信，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所有的问题可以因着你相信耶稣而从耶稣身上找到答案。另外我们看到了少年人的例子，在谈话当中，耶稣并没有否定他所做的，他从小所遵守的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遵守这些并没有办法得到永生。同样的，耶稣跟少年人提出了得到永生的答案。耶稣所提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来跟从他，让他好好的跟着耶稣学习，透过耶稣的言传身教，自然可以寻得他所要寻找的这个永生，因为耶稣自己就是永生。但是耶稣也完全知道会拦阻、会牵绊这个少年人跟随神的是他另外一个主，也就是他的产业。要跟随耶稣的人不能够有两个主，可惜这个人放不下这个另外的一个主，放不下他的产业，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人原本想要多做些什么事情来得着永生，跟我们的想法很像，但是耶稣却要他舍弃什么来跟从耶稣。这个是神的方法，耶稣一开始就很直接很明白的讲，你要跟从我，你要付上代价，你要撇下所有的。耶稣并没有任何的隐藏、任何的保留，因为这是耶稣最真诚的呼召。你只能有一个主，因为耶稣就是用他的生命来代替你的生命，用他的死代替你的死，这是他最真诚的呼召。你面对耶稣的时候，也不能带有一丝的虚伪。所以，当我们下次听到耶稣 要我们舍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也就不要惊讶，因为他要你舍弃的是让你没有办法好好跟随他的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尽管放下，只要好好的来跟从他。这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决定，但是却是一个完全正确并且绝对值得你做的决定。表面看起来我们要舍去的东西很多，但是实际上我们能够得到的却是永恒，我们能够得到的却是主耶稣他自己。神的话让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的是主他永不撇下永不丢弃的应许。其实我们追求，为了要追求一个什么然后放弃一些什么，在生活当中是时常发生的，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我们可能没有仔细去思考，没有这样的自觉。我就举个例子，一般来美国念书的博士生，我们一来到学校念书，我们要去找老板找实验室，这样我们才可以有足够的 funding 好做研究好毕业。我们就去敲老板的门，老板老板，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好得到你的 support， 能够有奖学金来念完我的学位呢？他就说，你有没有托福成绩啦？哎，我有。 GRE 考多少？考满分。有没有独立做研究的能力？有，我有。有没有发表过论文？有，很多。 resume 不够，我拿我的 CV 给你看，好几页全部摆在他眼前。嗯，他看得很不错，好，那我收你做学生，提供你奖学金。哇，一看到奖学金数目字惊人啊，我刚从台湾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数字，我算了好几次，哦，那个待遇真的惊人，好像要我为他卖命一样。哦，那个时候有这个，那时候没有微信啊，那时候有 MSN 或者像 ACQ 这样， 我的 nickname 就是类似的话。哇，我老板给我这么多钱，要我为他卖命吗？然后呢，我们舍去的是什么？开始渐渐的，我们的时间要很晚还要待在实验室，有时候我们周末也给牺牲了，我们的假期也给牺牲了，我们的家人也给牺牲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也给牺牲了，甚至连身体健康状况都出了问题，这一切都被我们不经意的撇下了。更惨的是还没结束啊，等你想要毕业的时候跑去问老板，老板老板，我可以毕业了吧？他这时候才跟你讲说，嗯，再发表几篇像样的论文吧，点数再高一点吧，啊 ，data 再补齐一点吧，他不让你毕业，啊，这个时候你会崩溃啊，可能你这时候都要丧命了。那么我们到底在追求一些什么？我们其实无意间放弃了、舍弃了很多东西，好不容易熬到毕业了，那又是我们 CV 又多了一页。然后又要去找工作，又要同样循环，在追求下一个短暂的目标。其实我们总是很甘心乐意的，为了这些短暂的去舍弃、去撇下，就是不甘愿为耶稣舍弃撇下。我们总很甘愿被老板欺骗、被公司欺骗，却不愿意真心相信那个不会骗人的耶稣。只有耶稣是完全的信实，是永远信实的神，而永生就在他里面。一开始耶稣就跟你讲，你要得着永生吗？那么你先舍下一切来跟随我，这是我们要做的选择。只有透过耶稣，相信耶稣，跟随耶稣，才能够拥有。而一旦我们拥有耶稣之后，我们便能够有了使命。这个不是人的使命啊，这是神的使命，是我们受造有生命气息能够完成天父的计划。这就不是一个人短暂的计划而已，而是在永恒当中能够和神一起来完成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计划。我的信息到这边，若是你今天听了以上的信息有任何一点的感动，你觉得这是耶稣对你的呼召， 或是你一直以来也就是在寻找一个东西，那么你今天知道你寻找其实是在寻找神，你想要更多的更清楚的来认识耶稣，来明白他的救恩，那么等一下祷告的时候我会提出这样的邀请，你可以举起手来，我便会在祷告当中为你祷告。或许你一直以来用你自己的生命在追逐那些很短暂的事物，用尽你的一生的力量来为自己规划你想要的生活，但是你今天遇见的神，看到他用他自己的生命要来赎回你的生命，你愿意将你的自己生命交回在他的手中，也就是这边看到的 ABC 三个步骤。你愿意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你明白了神对罪的定义是什么，你也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成就的救恩是他愿意为你的罪而死，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来信靠他，你也愿意做这样的宣告，公开决志受尽归主，来表明你自己跟耶稣的关系，让他成为你一生的主，还有成为你的救主。那么等一下我在祷告的时候也会邀请你，只要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我们在会后也有同工会带着你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最后我也要鼓励在场的弟兄姐妹们，借着今天的信息，在之后的时间，可能就是等一下你要吃饭的时候，或者是这周开始在你团契里面的时间，你要持续的关心你身旁的这些慕道的朋友，因为我们相信他们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必有神的美意。当时耶稣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城，即便他 当时感到困乏没有食物，他却仍然主动来向妇人要水喝，主动向他开口说话。之前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段经文，31-38章，我跟你们说过那是耶稣和他门徒之间的一段对话，有 门徒去找食物，找回来了要给他们的主吃，但是耶稣的回答却是，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们后来看见天父的旨意就是要让撒玛利亚城里面许多的人来信靠他。耶稣之后也讲到，举目向天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愿主使用大家能够成为让人遇见耶稣，让人认识耶稣，以及让人跟随耶稣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让这借着今天敬拜的时间，能够将你对世人的心意，将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向人来 传讲开来。我们向你祷告，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你伟大计划，能够成为你神国使命当中的一份子，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来与永生的神来连结。在这个时候我想要重复刚刚的问题，若是在我们当中今天有人有任何的感动，你听见了耶稣的道，愿意向他有一个回应，说我想要更清楚明白耶稣的救恩，我想要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假如在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请你举起手来。假如透过今天的信息，你发现原本你追求的那些都是真的是很短暂的，你愿意回到永神的永恒的神面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相信主耶稣让你回到真神的面前，恢复和他的关系， 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我也想请你举起手来，让我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为你祷告。感谢主，你可以放下。感谢主。天父，你是鉴察人心的神，你看中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寻求你的心。愿主来纪念保守，能够让这个愿意寻求你的心有一天能够寻见，有一天能够得着你。也是愿意在你面前决志的人祷告，感谢主，你能够让你的救恩临到他们生命里头。也愿主就按照你的应许，那个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的那样全新的生命，那样子永恒的生命的人，也按着你的应许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也向主来祷告，说我们愿意全心全意，愿意来专心的跟随你，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